上回书说到，岳元帅领70万兵马攻打金龙角尾镇，没想到哈密赤把阵势改变了，结果岳飞等人被困在阵内，整整的杀了一天一宿也没冲出去。正在这紧急关头，突然打南阵门冲进来3匹战马，马上有3员将，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。中间的这员小将，金盔金甲，外罩英格绿的战袍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手中青龙偃月刀。此人正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后，名叫关灵，是岳云的磕头把兄弟。左边那员将浑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面似锅底，手中一对冰铁亚油锤，胯下二叶青鬃马，乃是铁锤将狄雷。右边的小伙子岁数比他们还小，头戴亮银盔，身挂亮银甲，面如团粉，重眉毛，大豹子眼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手中使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，他就是孟邦杰的七弟，叫樊城。那么这三个人怎么碰到一块儿的呢？因为狄雷本来在岳元帅军营中听令，有一天天太热，他睡完午觉就到河跑子里洗个澡，狄雷是见水就乐了，在水里整泡了半天，天都黑了他才出来。道岸上啊就转向了，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啊，他提着大锤撒锤就跑，心想着回连营找不着了，本来就缺心眼儿，天再黑连个问路的也没有，整跑了一天一夜也分不清什么地方了，把他饿的前枪踢后枪。前面有个庄子，他就进去了。书中暗表，这个庄子就是孟邦杰和施权打路招亲的樊家庄。很巧啊，狄雷就到在樊员外家了。孟邦杰的老岳父樊员外看见狄雷，知道不是一般人，一问他话，看他缺心眼儿，留他吃顿饭睡一宿，问他你叫什么呢，从哪儿来的。狄雷这阵还明白了，我叫狄雷，我在岳元帅那来的，找不回去了。员外一听，嗨，不是外人，和自己的姑爷孟邦杰是一块儿的，就叫儿子樊城把他送到两军镇。正好樊城也要到前敌找姐夫，找个差事，一举两得。樊城知道岳飞在朱仙镇和金乌珠开仗，所以两个人奔朱仙镇。等到在岳飞的连营一问呢，军兵告诉他们都打阵去了，营里没人。这两个人一听说打仗，可就乐坏了，催马奔大阵。等来到金龙角尾镇的阵门，往里边一看，可傻了，里边杀的天昏地暗，尘土飞扬，滚成人肉疙瘩了。岳飞的帅旗时起时伏，傻小子狄雷就要进去，哎呀，快冲进去吧！妈，樊城说：“等一等，看看从哪块进去合适，弄明白这叫什么阵的，愣冲那还行了。”两个人正发愣呢，忽然身后马挂銮铃，樊城回头一看，哟，又来一员小将，20来岁。长得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手擎青龙偃月刀。这个小伙子来到樊城的近前，挺客气的问：“借个瓜，岳元帅可在这里吗？”樊城皱皱眉：“你找岳元帅有什么事儿？你叫什么名？”这个小孩上家看看樊城，一看是中原人，就忙说：“我叫关灵，我和岳云是把兄弟。我找他到前敌来报效国家来了。”“啊，是这么回事，那咱们是一家人了。我是找我姐夫孟邦杰，这位叫狄雷，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将，拔大锤之一，那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？”“好啊，我正愁没伴了，走。”“妈，我们不敢进呢。”“为什么？你看， 这里头事儿我们不懂，不懂得阵法，不知道从哪儿进呢。
管令说，不要紧，我看看。说完提马到近前往阵内观看。别看关凌今年才20岁，这小伙子武术高强，是家传的刀法，而且爱研究排兵布阵，又熟读兵书，所以是个内行。关凌拿眼睛往里一看，啊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金龙阵后边的十面埋伏阵，所以把岳元帅困在了当中。哟，还真挺危险。怎么办呢？我们三个人从这块冲进阵内，冲过敌人几十层兵，闯出个豁口，岳元帅就能够出来，敌人的大阵就算破。可是没有我们往里去接应，他们杀到明天也冲不出来。今天咱们三个可得好好卖卖力气，露两手给岳元帅看看。狄雷一听乐得直蹦啊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往里冲，我在前边。
不用，
咱们一块儿冲，我在当中，你们俩一左一右，怎么样？
好了，快走啊！
说完啪一打战马往里就冲。这段书名叫拔大锤大闹诛仙阵，关凌阵内显神威。这三个人催马如飞，往人群里是横冲直撞。关凌的青龙偃月刀上下翻飞，砍杀班兵，像进了萝卜地一样劈了咔嚓，是人头乱滚。那狄雷双锤锤打肉势，挂动了风声，翻兵碰上就脑浆迸裂。樊城更不含糊了，这条五高神飞亮银枪扎出去梅花千朵，撤回来冷气飞扬，像插蛤蟆一样一串一串的，翻兵都盯不住喽。就在这阵儿，金乌珠领着奸臣刘裕过来了，拦住了去路。哎，小南蛮，姓字名谁，敢冲入孤家的大阵，同名受死。关凌催马迎过来，你家小少爷乃梁山大将关胜之后关凌是也，你是谁？俺乃是完颜乌珠。啊，你就是金乌珠？哎呀，这可太巧了，这回你别走了，正好我要投奔岳元帅，没有觐见之功，把你脑袋给我，我做个觐见礼儿吧。金乌珠一听这个气呀，不过一看这个小孩长得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还想劝上几句，还没等张嘴呢，那关凌催马抡刀就剁。金乌珠万般无奈，白斧子是结架相还，两人站在一起。刘裕刚想助战，狄雷上来了，这个傻小子奔着刘裕脑袋嗡就是一锤呀，就听着啪的一声，把这小子打一个万朵桃花开。金乌珠就是一愣神啊，他一走神，关凌反背一刀刷的一下子，金乌珠头上的织机灵就被削掉了，吓得金乌珠啊捂着脑袋是拨马就跑啊。关凌一看正是机会，你跑我就追，正好缺个带路的，走。你说关凌这口刀本来就厉害，再加上狄雷的双锤和樊城的一杆枪，谁敢拦呢？冲入番兵的人群如同虎汤羊群一样，把个大阵冲个乱七八糟。岳飞一看阵脚乱了，忙带人拼命的往外厮杀。岳云猛然抬头一看，瞧见了狄雷和关凌，乐得连忙高喊，狄雷关凌快往这边杀呀，哎，岳云快出来呀，里应外合，当时把阵脚给冲开了。军士哈密赤一看大势已去，他也不在将台上装蒜了，因为指挥不灵了，慌慌张张下了将台，告诉给金乌珠送信，快撤兵。金乌珠立刻传下将令，兵马撤出金龙角尾阵。岳飞一看不好，要跑，忙叫刘元帅在半道接杀。金乌珠哪趟得了啊， 现在岳飞手下是八大锤七杆枪，一直追杀出20多里地。金兀术正然逃命，又碰见刘琦元帅迎头接杀，把他们人马杀得盔歪甲斜，带狼抛松，慌慌张张撤出诛仙阵，退到金牛岭下。刚到金牛岭，又碰上当地的伏兵，哎呦，又死伤大半。好不容易爬到金牛岭的山上，凭借天险方才站住脚。以查检手下的人马，这回好，只剩下5-6千人了。金兀术站在山头上往下边观瞧，就看爬山的小番被岳家军追得抱头鼠窜，无处藏身。金兀术眼泪刷就下来，唉，孤家投进中原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所到之处宋朝兵将望风而逃，直打到东京汴梁。不料想出了个岳飞，这个越南蛮太厉害，八盘山800破10万，矮华山我险些被擒，牛头山我60-70万人马只剩下360人，如今诛仙阵百万大兵只剩下几千人，看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呐、我还有什么脸回北国见我父王，倒不如以死方休。说完亮出腰刀横在了脖项上要自杀，吓得哈密赤把他双手紧紧地抱住，狼主，狼主不可轻生啊，狼主，胜败乃君家常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要狼主安全无恙，将来重整人马再进中原以报此仇。说完把佩刀抢下，唉，军师啊，我和岳飞打了10几年仗，难道你不知道有岳飞在就没有孤王我的便宜？狼主，你别看岳飞统兵带队，臣略施小计，可叫岳南蛮死无葬身之地。金兀术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哼，胡说八道，你有那两下子，我也不至于死伤这么多人马。哎，狼主，这可不是我吹呀、难道你忘了在京城有咱的心腹人秦桧卧底呢？现在秦桧入阁拜将，可是高宗眼前的红人，说一不二，言听计从，咱为何不用秦桧治死岳飞呢？哦，对呀，金兀术恍然大悟，秦桧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我送他走的时候，他说把宋朝的江山献给我，怎么回到了临安就眯下来了？哎，这个你也不要埋怨，想必是他不得手，不过现在该用他了。怎么能给他送个信儿呢？不要紧，臣化妆改扮到临安去找秦桧，面授机密，此计定能成功，不用一刀一枪就可致死岳鹏举。金兀术一听又来精神了，来啊，埋锅造饭，哈密赤，你火速进京。哼，哈密赤换上了中原人的衣服，打扮成个打板算命先生，青衣小帽，腰系丝绦，斜挎兜子，离开金牛岭直奔临安。这天来到了临安，找到秦桧的府门，见相府门前人来人往，出出进进，特别的热闹。哈密赤没敢进去，怕叫人看见，就在门外转悠，找个机会好能见着秦桧。现在的秦桧啊，可了不得喽，在朝中手眼通天呢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高宗有什么事儿都得和他商量，朝中的官不走秦桧的门路，不送礼就别想干。 他每天是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。这天觉得心里烦闷，领着老婆王氏到西湖上观看西湖美景。这两人坐着船，喝着酒，观看着景致。哈密赤也追到了湖边上，站在岸边用眼睛标着这只船，找机会好搭上话。正好秦桧的船弯在苏堤旁，哈密赤连忙冲船上高喊：
哎呀，抽铁算卦，相面特助啊！
他连喊三遍，王氏听见了。哎，这个娜娜鼻子的声音这么耳熟呢？他往岸上一看，哟，是哈密赤！这王氏吓得心蹦蹦直跳。丞相啊，哈军是来了！啊，在哪儿？秦桧扭头一瞧，也吓一跳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回神叫家人：“快把算卦的叫到船上，给夫人算一卦。”家人把哈密赤领到船上，秦桧一摆手，家人退下，然后三个人来到了舱里。秦桧说：“
哈军师啊，你胆子真不小，敢入京都找本相。”有事吗？
哈密赤脸一沉：“秦丞相，你现在不错呀，别忘了你的官是哪来的，是狼主成全你，你现在背信弃约，忘恩负义，得了荣华富贵，竟敢把狼主忘得干干净净，你还想活吗？”
哎呀，军师啊，我无时无刻不念叨狼主的好处。
那有什么用？狼主带百万大兵进犯中原，打到朱仙镇，被岳飞给战败了。哎，几乎全军覆没，狼主生气了，要派人来宰你。是我好言相劝，进京来给你送个信儿，你速享良策，不然你的性命可难保。秦桧一听，这汗唰就下来了，他知道金乌珠说出来就能干出来。
军师啊，我不知道狼主又吃亏了，请问狼主有何旨意？我秦桧就是投拱地也去办。
这还差不多。狼主命你在京城马上想办法，不让岳飞往北进兵，然后再想法害死岳家父子。这两件事儿要办成，你算首功一件，得下江山，和你平分疆土，怎么样？秦桧点点头：“
好，我马上就办。”
那我问问你，你想怎么办呢？说给我听听。
这，我想想。对了，我找个岳飞的仇人，弄假状子告倒岳飞，怎么样？
王氏把嘴一撇：“哼，那得多着呢。常言说得好，既毒莫过绝粮，应该先断岳飞的粮草，看他怎么打仗。”
哈密赤点头：“夫人言之有理，先断粮饷，再把各路元帅兵马调走，叫岳飞孤军作战，然后再找借口把岳飞调入京城，暗地杀害，叫他死的人不知鬼不觉，四郎主方可进兵。”
秦桧一听啊，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：“
哎呀，这要是叫万岁知道，我命休矣呀！”
王氏把眼一瞪：“你看你那个死样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胆小不得将军做，只要手脚干净没事儿，就是漏了能怎么的，四郎主要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夫人真乃才子啊，四郎主还叫我向你问候呢。你回去给他带好，告诉他按计行事。”“
好，我走了。”
说完，哈密赤弃舟登岸，离开临安，回金牛岭向金乌珠报告喜讯。金乌珠挺高兴，把人马退出关外，静听佳音。 再说岳飞带着十三路的兵马扎在金牛岭下，一看金兀术已退到关外，很欢喜，如果再往北进兵可以一直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。怎奈这几天粮草始终没运来，常言说得好，大兵没到粮草先行，没吃的岳飞不敢进兵，给京城写的催粮折本至今没信。众人正着急呢，军兵报圣旨到，岳飞领众人出营接旨，把钦差接到帅帐宣读圣旨。旨意上写金兵已退出关外，战事大获全胜，因粮草缺乏，各路人马返回原地，并叫岳飞的兵马退到朱仙镇歇兵养马等候军令。岳飞望旨谢恩已毕，送走了钦差，众将全炸了。元帅呀，为什么叫我们退兵啊？我们不能退呀。韩世忠也说，岳元帅，这次朱仙镇咱们大获全胜，金兀术退到关外，眼看大功告成，现在不发粮饷还不算，还叫我们散将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我想必是朝中除了奸臣，勾结外患，卖国求荣，这么多的人马散的容易，再调可就难了，岳元帅请斟酌。此时岳飞心像刀扎的一样，一撤兵散将就是前功尽弃，金兀术很快就得打回来，但是不能在众人的面前流露出来，忍痛地说，哎，想必朝中不知道我处的战情，我可以写折本启奏，但现在还得按旨意而行，军命不可违抗。众位元帅，这次在朱宣镇一带立了大功，我必然转奏万岁。牛皋说，什么叫旨意？哎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打个胜仗那么容易啊？是用多少人命垫呢？他们在京城里头吃饱喝足了，出馊主意，别听他们的，我到京城去催粮，大哥你带人往北打。牛皋退下。牛皋不敢说话，岳飞嘴这么说心里非常难过，皇上耳软心活，听信谗言，这次撤兵误国误民，我得把弟兄们安排安排。他一抬头看见了张宝、王恒，忙和大家说，众位将军，我的马童张宝乃是李太师府里的家人，到我这儿冲杀疆场，屡立大功，我这有万岁的空头扎服，我想给张宝一道，叫他到濠梁去做总兵，你们看合适不？大家说，那太应该了，张将军立的功劳太大了，别说是总兵，再大一些也应该。岳飞见大家都乐意，就给张宝添了个名字，张宝上任去吧。张宝把嘴撅得老高，大帅我不爱去，再说我走了谁伺候你啊？我不当官。不行，你一定得走。那这么办，我先试试，要是我做不了总兵，我还回来伺候您。岳飞点点头，又叫过王恒，也叫王恒去当总兵。王恒哭了，元帅啊，你这是逼我死呢，我只知道和你在一块儿，不知道什么总兵总将的，说死我也不去。哎，难得你一片诚意也罢。然后叫岳云、张宪回岳家庄，一来探母，二来教弟弟们练武术，有事再调。两人领令到了外边，岳云把赤兔马还给了关灵，兄弟啊，我走了，再也用不着这匹马了，你骑着吧。哥哥，你不是还回来吗？哎，回不来了。说完，小哥俩到一边唠着去了。然后岳飞叫各路的兵马各回训地，韩世忠、张元帅、刘元帅和各路的总兵和岳飞是洒泪分别，十三路人马全走了，岳飞才把自己的队伍带进朱仙镇，终日操练军兵， 又令军卒开荒种地，等旨意一到好扫北。光阴似箭，一晃一年了，一点信儿没有。这一天圣旨到，岳飞把钦差接进来，钦差打开旨意，岳飞亲旨啊，臣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圣上旨意下，因我国和大金国议和成功，望岳飞见诏领兵班师回朝，加封官职，望旨谢恩呐、啊。
这臣遵旨。
岳飞听完是呆呆的发愣，和金兀术议和了，能吗？恐怕我前脚起兵，后脚金兀术就到了，这可不行。就在这时候，军兵喊：“元帅，钦差到！”岳飞没来得及接呢，钦差官进来了：“岳元帅，万岁的金字牌催你火速进京。”“
是，臣遵旨。”
刚把两位钦差送走，转身要回营，还没挪步呢，远处跑来几匹战马，马上之人嘘嘘带喘的高喊：“岳元帅，我等奉旨带金牌催你回京啊！”“
遵旨。”
刚一转身又道：“万岁，金牌到，催大帅进京。”“报。”“金牌到。”“报。”“钦差到。”转眼之间来了12道金牌催岳飞回朝。此时岳飞心似油煎：“圣上，为什么这么急催我走呢？怕的是凶多吉少啊，我个人生死是小事，不能叫众将吃亏。”就在这阵儿，众将全知道，大家呼啦就把岳飞围上：“大帅，千万不能回京啊！元帅，朝除奸臣怕的是进京容易回来难呐、啊、大帅不能往火坑里跳啊！元帅要走我们都走。”岳飞看看众将，忍痛地说：“弟兄们，圣上命我进京，怎敢抗旨不遵？我回去劝说圣上，兵往北进，杀退无出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也应该同心协力杀退金贼，为国家报仇雪耻，应请二圣还朝。我走后由师权牛皋为临时大帅，不要骚扰本地百姓，千万记住。”王恒抬枪备马，立刻动身。说完，岳飞脱去帅袍，换上扎金箭袖，众人含泪相送。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了，全跑到大路的两旁敬酒相送。有个白发老人哭着说：“岳元帅，你不能走啊，你一走金兵又要打回来，我们又得吃苦头啊。”岳飞拉住老人的手说：“老人家请放心，我进京面君一定请求发兵杀退金兀术，收服河山。”说完，岳飞上马洒泪辞别众人，赶奔京城。